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4月12号，星期天，农历是3月20。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哎，给师傅请安，
谢谢，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请师傅帮忙解个梦，就是有一个老乡啊，他得了那个中期的那个肠癌，然后呢，他就想让那个师傅帮忙看图腾嘛，然后我去打图腾电话，但是我没打通，然后我就想会不会跟灵性有关的时候，晚上我就做梦，梦到有人跟我借钱，然后皮夹子里呢，好像有400多人民币。
嗯。
然后呢，还有20块澳币，好像那个人就想要那20块澳币，这个是不是跟他这个病有关？
是啊，小房子啊，赶快念啊！
对，我也是跟
他
说，
要给他的，要给他的，要的多啊，大概可能已经念了很多了，最后差几张吧，
他念了200多。
啊、哦，那赶快叫他再加个几张嘛，21张至少吧，
哦，好的，他就是一直担心要不要手术，因为医生跟他说现在中。就是你没有别的办法，想让他手术，所以他
什么地方了？什么地方？
肠
啊，肠子
是他就是便血，
啊、
他从
肠子
2018年开始便血、啊，然后可能去年他家里出了点事儿吧，他就帮他儿子背业，可能
是癌症啊。
对。
啊，哦，那是，但是因为今天不能看图腾的，所以我就跟他讲了，你就跟他讲吧，好吗？
好的，
你就跟他讲了，你就跟他说现在没办法，那个只能多求菩萨保佑，而且呢看看中药调理调理行不行，调理的好、那么就维持着，那应该也不要动手术、如果一般的中期的话，早期和中期实际上都不严重的，晚期是最严重的，你明白吗？
是
啊，你叫他找个老中医调理调理看看。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梦是前两天我做的，在梦里好奇怪，好像要做一个 sandwich， 然后那个面包是2014年，然后突然发现蛋没有了，然后我是跟老师说我已经做过了，怎么会没有呢？那美乃滋还在，我就给老师跪下跟老师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心情上有什么问题
啊？你欠这老师还活着吗？
我不认识
啊，不认识的话也要经者了，讲都不要讲了。
要经者
啊，好了，赶快念。
为什么面包是2014年的面包？
你这个人死掉就2014年死的还不知道啊？你欠他的啦，否则你怎么会跟他跪下来啊？
哦，
听得懂吗？
哦，听懂了。
嗯，
好，谢谢师傅。就是好像最近日子都不是很顺。
对呀、全世界都有这个疫情，全世界都不太平了。
是。
明白了吗？
好，明白。那师傅你多保重吧，
感谢
你。
好，谢谢。
好，
再见，
谢谢，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你好，师傅。
哎，你好，请讲。
啊，师傅你好，师傅，弟子向您请安，师傅。
好，谢谢，讲吧。
啊。师傅，等一下，师傅听得清楚我的声音吗？
听得清楚，讲吧。
哎呀，师傅，想请问，让同学问几个问题，就是，请问师傅，已经许愿吃全素的，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食物里面有蚂蚁，就把蚂蚁吃进去了，请问这个情况下是不是算违愿了，师傅？
是啊，这个不算的，因为不知者不怪罪啊。但是你至少要念往生咒，当你后来知道了之后，你就要念往生咒啦。
哦，要念，那师傅这样的情况下是要念几遍往生咒了，师傅？
你看了，你吃了几个蚂蚁啊？吃饱饭没事干，为什么吃东西之前做梦啊？你是做梦啊？
不是，是那个
现实的，哎。
现实
的，要看一看的呀，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要看一看的呀。
哦，那对了，你是重新 他说他吃那个炒饭里面有蚂蚁，他不知道他吃不吃。
对呀、
啊，
这就麻烦了。这个当时不知道就可以了，那么就念几遍往生咒。如果知道了你还吃，那你不就有益的吗？
哦，哦，好好，就是跟他休息。
好了。
那就是还有就是就是。如果我们在当同修设佛台时，就是有些同修的佛台它比较大比较宽，那么在打菩萨像请上去的时候，难免男同修的脚会就是跪在佛台上面，请问师父这种情况如果我们铺上红布的话是否可以吗？如法吗？
你讲话我听都听不懂。
哦，师父等一下，我戴上耳机，因为这个请问师傅听清楚吗？
啊，好一点，你早就应该这样。
好，师傅，就是在帮同修设佛台的时候，有些同修的佛台比较大，也比较宽，那么在把菩萨像请上去的时候，难免男同修的脚会跪在佛台上面，请问师傅这种情况？
铺块红布呀，铺块红布呀，
铺上红布就好了吗？
啊，就可以了，跪着没关系的，嗯。
这些没关系哦，好的，师傅。
不能点香。
那还，哦，好好，师傅。
嗯。
那么就是，有位同修他本身就是比较敏感，如果在度人或者遇到那个气场不大好的佛友的时候，他就是也许又遇到那个佛友有身上有灵气的那种佛友，那这位同修呢，他就会感觉。好像那个心脏很痛那种感觉，那以前师父有开示过他，让他看到图腾说他的心脏血管不好嘛。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位同修他度人就是会不舒服，那
尽力啊，尽力啊，不要硬逼着自己啊，做功德要有能力的，你没那个船你怎么救人呢、啊？
哦。OK，OK。
哎，你自己想一想不就好了？就像我们电台里有的这个秘书处的小朋友回答人家问题也是，你叭叭叭拼命打呀，恨不得马上怎么样，你自己就背业了呀，你怎么办啦？
哦。
嗯。
那师傅，那这位同修呢？他就是他一直念小房子，他都不敢许愿。他如果一许愿，小房子的数量他就会感觉好像被追。被灵性追的那种，
是啊，是会的呀。
对，
这灵性嘛，你一许愿嘛，人家就跟着你跑了呀。
哦，那是不，他的话，他就是他小房子，他就不许愿，就一直念这村的小房子，可以吗？
可以啊，都可以。
一直念这村小房子可以吗？
你念这村小房子的话、
哦，
你不给别人，你念了这么多，那么别人问你要怎么办？你有要经者，你不给人家小房子，你自己存起来，你说可以不啦？
哦，他就是念这村的，然后等他用烧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经证处填上。
嗯，对呀、
啊。哦，好，师傅，那师傅曾经就是下个问题，就是师傅开示过，贴背景画在佛台前面，就是那个山水画不能高过佛台的背景画。那么有同学问说，如果他把山水画贴在佛台的右手边，如果那张山水画是比佛台的背景画还要大的话，是否可以呢？是
没关系的，这没关系的，嗯。
哦，旁边没关系哦，是否？
嗯，没关系，嗯。
嗯，好的。那么，如果梦见往生的父亲和就是在世的母亲离婚了，请问师父这有什么意思吗？
往生的父亲和在世的母亲就是冤结结束了呀，本来嘛他要来带他妈妈走的呀。
哦哦，冤结结束就是哦，好的好的，师傅。
嗯，
还有就是就是有同修他就梦，有位同修他刚设佛台，他就梦见了，他就说他梦见他晚上回家，问他的母亲说，你上香了吗？母亲说无法上香，因为佛台很糟，很肮脏。他去看了佛台，他看到佛台上的那个花瓶全部倒下破了、
啊、
然后
佛台真的肮脏了、
就是、
佛台真的肮脏了、嗯、 就是手啊不弄干净啊什么东西的。
哦，他本身是还没有许愿吃全素
啊，这是肯定不行的。嗯，
然后他就晚，他就是现实说说他早上他就上香跟菩萨请示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不法的事情吗？他晚上又梦见了我跟我去他的家，我跟他说你准备了七道素食了吗？要就是要给同修们吃的，因为我带了同修要跟他。
好了，不要讲了。这个人脏啊，吃荤的人怎么弄佛台啊？好了。
哦，好了，师傅，
好吧，
那么就是
好了好了，给人家问问吧。
好了，
你自己要锻炼锻炼自己的，锻炼锻炼的语言发表达能力，人家听你讲话要睡觉的，不是我，很多佛友要睡觉的，啰里啰嗦讲一讲不清楚，大脑肯定不清楚的。
对不起师傅，我的华语不好。
不是华语的问题，你的思维有问题。
哦，好好好，师傅。
人家华语不好的人思维好的话很多呢，你一句话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听懂了吗？
嗯，
好了。
好的，好的，师傅。
嗯，乖一点了。
师傅，你在骂我吧？
骂你干嘛？你自己好好修行了就好了。
哦。
不要骂你
的，
你自己应该有觉悟的。你这你一辈子你做人都是这样的，绕来绕去，你最后绕到什么了？一无所有。
嗯，
你想
好
的事情，哪件事情你说你成功的啦？
嗯，
好了。
嗯，好的。
这还不懂啊？一个人没有智慧的话，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度日子，就是过日子。
嗯。
根本没有思维的，没有觉悟的人，
嗯，
你怎么活啊？好了，再见了。
嗯，好的，好的，师傅，感恩师傅，感恩您，再见，师傅。
喂，你好。
喂，师傅。
哎，你好。
哎呀，师傅，好想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哎，请讲。嗯，
打通了，打通了。
啊，
师傅，稍等一下，我看一下问题啊。
啊。
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请师傅慈悲开示。这个师傅，请问，有同修啊，他就是很发心嘛，做功德，然后自己的功课小房子念的比较少，然后可能背业比较多，消业也比较慢。然后师傅不之前开示过，小房子我们一定要念的嘛，如果不念漏功德漏得很厉害。请问师傅能不能给我们这类师兄开示一下功课和小房子的一个基本数量，就是说比如保证每天几张小房子啊，或者功课应该怎么做，有没有大概的称。
至少嘛一张了。
至少一张。
啊，其他时间多念一点功课。那么有些人呢就喜欢念功课。功课来不及的小房子。小房子最少最少你至少半张要有吧，你刚刚学你至少要半张，你如果已经过去会念一天嘛两三张，那你至少保证一张小房子吧，因为如果有冤结问你要的话，你每天念他就不搞你啊。
对的对的
啊，如果你有冤结，人家问你要小房子你不念，你就做点功课，你倒霉的呀。
对的，有时候同修弘法也会很不顺利的，因为这种障碍也是障碍了他们的弘法，是吧？
就是这样，障碍很厉害的。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也希望同修们好好努力，不要忽略基础，消业才是我们的基础。
是。
嗯，感恩师父你慈悲开示。师父，曾经你在节目中啊，经常回答那个抑郁症患者的和同修的问题啊。师傅一般会从心理学角度帮助他们，让他们很快的能够摆脱那个抑郁的情绪。如果是我们帮助他们呢，我们除了按照师傅开始之外，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引导他们呢？
你没学过你怎么用心理学啊？你要学的呀。
是没学过。
你没学过你只能从师傅这里学一点去帮助别人呀。心理学他也不是很简单，你看我们的网站上，或者看我们有些文章，师部有心理学的文章的呀。你从师部对心理学那些论文上面，你可以自己学的呀。你以后我可以叫秘书处发点给你们嘛就好了。
可以的，希望他们整理出来，我们大家学习学习。
对呀，我有书的呀，我把书都可以给你们的呀。这个完全是心理学，根本不讲佛法，就是完全是心理学方面来论证一个人的。心理的内心世界啊，怎么样来疏解缓解他的内心的矛盾啦，对不对啊？怎么样来化解他的 内心跟一些非物质啊和物质的东西的区分，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处事啦、啊？对呀、啊。
哦
啊！
哎呀，这个心理学很重要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调节的。
对呀、
啊，事情
很简单了，
需要调节。
你今天正，你正的，你比方说你的负能量太重，你就要用正能量来把它消除。
对的。
你今天正能量好像充满满的，你必须提醒自己要当心，不要有什么做错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阴阳调和呀。实际上心理学就是也是一种阴阳调和呀，明白吗？
也是跟中国的五行有关系，
对
吧？
对呀、
啊，
非常有关系的，因为你要知道心理学什么意思啊？你有烦恼，它把你消掉，对不对啊？
对的。
那你有苦闷，它让你发掉，对不对啊？发泄、啊。
对的，对的。
有的时候像有的时候我们唱卡拉 OK 就是一种发泄呀、啊，找朋友喝酒聊天，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那也是一种发泄呀、啊。在心理学上就是自我调节功能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师傅啊，那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在度化那个抑郁症同修的时候，他老是反复发作，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就这一次你帮他疏导啊，大家帮他开导，他可能好了，过几天他又发作了。
我问你啊，
嗯，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了？也有的呀，你说说看，忧郁症嘛就是这样的呀。你要你在家里，你不发忧郁症的话，你也会一会儿想通，一会儿想不通不啦？
会的。
你一会儿肚子饿，一会儿吃饱了，那你要一个人生，你就要准备啊，对不对啊？你情绪低落的话，他大脑有一个忧郁症状的呀，啊，他情绪低落之后不合群啦、啊，离开群体啦，他的身体啦，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啦，系统存在异常啦，那么这些怎么办呢？那你就是不停的要去调节他。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汽车在开，对不对啊？你这个轮子坏掉了，那你也得开吧，开了之后啊，拐弯的时候好一点，不拐弯的时候又歪了，那你必须要开吧，那么你就不停的在调节，就怎么样，没办法的呀。忧郁症得了忧郁症跟得任何病一样，它不会一天两天好起来的呀，明白了吗？
是的，这种情况我们经常遇到。是，其实是不是根本还是业障没有消，那个灵性没操作懂呢？师傅，
从玄学上来讲，那你是、这个业障没消掉。你从忧郁症的状况上来讲、那你就是生活过于紧张啦，对不对啊？
压力太大了
啊，压力太大了，因为忧郁症它有周期性发展的呀。
哦
啊，它会到一段时间它就会情绪失控呀，到一段时间它就会压力太大，然后慢慢的要发泄之后再调整。那这个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孤僻啊、内向啊、多愁善感呢、啊？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
啊，有些人
他不说，
对，放在心里不说嘛，实际上他在心里受伤呀。你要通过他、
哦、
让他诊断，让他要讲出来，啊，他就会病情会减轻。不要帮他的负面影响要降低，啊，要感觉到那、啊、大家周围啊对他都在帮助。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太严重了，太严重，他叫你吃药了。
那说对于抑郁症的同学，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多关心和鼓励他们呢？因为他们有时候负面的这种情绪很重的。
你首先你自己忧郁症，你就不要去关心他。
嗯。
因为你是忧郁症，你再去关心他，你就负面会得到他的负面的影响太重。
对的。
啊，这是思维长期消极呀、啊。忧郁症的毛病就是悲观的、消极啊、自责呀、自卑呀、他看、他看社会，他都是觉得很绝望的，他觉得大家都看不起他，就是这样。
是的，哎呀，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要好好的学心理学。
这个心理学的话，因为他的情绪当中早中晚他都会有变化的呀，晚上睡觉之前。也会发神经的，有的人是晚上睡觉之前发神经，有的忧郁症是早上起来，有的忧郁症是睡完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整天就想发脾气，心情忧郁，觉得活在世界上没用， 那么慢慢随着他身体的这个主神经的系统发生变化，那么他的食欲不振啊，体重下降啊，啊各方面的啊这个欲望减退啊，那么妇科啦啊男性的那种毛病都会出来了，实际上就是自主功能失调呀，明白了吗？
嗯，还是心理调节影响到身体了，是吧？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心理，人因为完全受心理控制的呀。
对的，对的。
啊，
确实，师傅最近真的太重了，太重，太重要了。哎，好好学，好好学。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师傅，你经常在广播里面会说啊，同学们做了很多善事，做善事要存善，有时候又会说某个同学在做功德，你这两种评价是有什么区别吗？
功德嘛，就是你用心呀。用菩萨的理念去做善事呀、
哦、
善事嘛就是纯粹做善事呀，
那就是他没有用心在做，
对呀、啊、没有用菩萨的心在做，那就叫善事，功德就是用菩萨的心在做善事、
哦、
那就是功德，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因为新同学是男同学，他因为感情上犯邪淫了，最近感觉自己有艾滋病的症状了，可能是得了。他做了第一次检查呢，是没有查出来病毒，检查结果呢也是呈阴性的。但他心里很担心，他现在知道错了，已经许愿念经放生了，念礼佛忏悔，他忍不再犯，好好的学佛修心。前几天梦见自己做了一项检测，在做某一项检测的梦里，然后显示呢是第二档危险，现实中呢他还要再做一次检测才能确诊是否感染。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不是其实他还有感染的可能性？
哦，
想请师父给他开示几句。
还有啊，你叫他赶紧自己要求菩萨许大愿了，因为菩萨已经、等于菩萨已经在提醒他了，很危险了。
对的，对的，他每次念你佛念的时候就痛哭流泪
啊，
很后悔。
后悔，更控制不住欲望的人一定会后悔的。
哎呀，是的呀，
任何人都必须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对的，对的。他现在感情上这种事情，他现在继续在念经许愿放生，他如果这样做下去，应该菩萨会慈悲保佑他，给他一次机会的吧？
对呀、啊，我相信菩萨会给他机会的。但是第一次菩萨没让他测出阳性，已经给他机会了。如果他第一，
对的对的，
如果他第一次测出阳性的话，他机会都不给他了呀。
是的是的。哎呀，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也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他，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能够好好的学佛。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几个梦，请师父几个梦。有同学梦见在一个大教室里听师父讲课，师父突然让他把历史书拿出来，他的课本上有很多书，他赶忙去翻，但是没有找到历史书。请问师傅，这是其实他要不忘初心呢，还是其实他就业没消呢？对不
对？
对
呀、啊，就是不忘初心呀、
啊。哦。
现在跟过去完全变了个人了，肯定不好。
是指了修心方面吗？
对呀、啊，一定的。
哦。
不忘初心的人，就是说没良心啊。人家对他好过，菩萨对他好过，他许过的愿会忘记啊。
好的，我知道了。因为他有同修最近梦见他有过去的。一夜到激佛了，他想问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是，
也有关系是吧？
会，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师傅曾经开示过，打胎的孩子一般都要念小房子超度啊、不需要放生。如果是打胎的孩子，就是这孩子托梦给他要放生的话，这种情况要不要放呢？
放啊，否则超度不掉。
哦，这个是因为什么情况？他会需要放生。
很简单了，小孩子，这小孩子上辈子杀业很重啊，他本身到他家里来就是来报杀业的，
哦、
所以他如果生出来，在家里就会倒霉。
哦，明白了，
会没钱。
是该是。
嗯。
哦，明白了。那是不是像这种情况，如果放生，一般多少钱合适呢？也是按照平常开始的基数嘛，1200条或者是
啊，这可以，像这种800条啊、600条啊，都可以。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梦境，就是有同学梦见另外一个同学对他说要不要结缘小房子，他那边有430张自存，如果他要的话可以结缘给他。现实中呢，这两位同学呢有冤结，已经很久不往来了。想请问师傅，这430张小房子什么意思？是他们俩
化解他们两个人的冤结啊？
哦，是两个人都要念呢，还是这个梦见的事情要念呢？
如果梦见这个师兄的话，他梦里谁欠谁的就知道了。结缘四百小房是给谁给谁？
是，别人要给做梦的人。
啊，那就是对方了，对方这个人念。
啊，
嗯。
哦，好的，感恩师傅。
还债，还债。嗯。
好，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实中啊，有很多人已经到了四五十岁，但他们说话做事还像小孩子一样不成熟。像这种年龄啊，生理年龄很大，心理年龄很小的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同学，也有同学是这样，
经历啊、前世啊都有关系的，前世啊、和经历啊都有关系的。
哦，
你看前世如果比较淳朴的人，或者天上的童子啦，他到人间来他就比较简单。
哦，
啊，但是呢，但是呢，如果你啊，如果你今世一直不开智慧，你也会这样的。
哦，
啊，
师傅，
那就不是纯洁，那是蠢啊，很愚蠢的。
嗯，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说像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是现在修心呢，应该怎么调节？通过念经修心怎么调节呢？
开智慧呀，看白话佛法呀。
哦，
你说说看，师傅要60岁了，如果我的智商跟你们一样，就。30多岁，你说还成师傅啦？
不会的，师傅是大智慧。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女人60岁了，每天像一个很愚痴的孩子一样，你说这个人有智慧不啦？
没有。
好了，讲都不要讲了。
好，对的对的，嗯，向师傅好好学习。师傅，你最近的一期来信解答里面，你解答一个同学的问题，就是说他梦见就是。破不了邪淫，就超脱不了六道，他是已经很接近须弥山了，但是需要努力一下才能超脱。请问师傅，是不是断不了邪淫就一定超脱不了六道？这里的邪淫指的是否包含那个正常的夫妻之事呢？
我就问你一句话就知道了，因为这佛法严格来讲，要想超脱六道的人，我问你，和尚尼姑有吗？这种事情
肯定没有。
好了，明白了吗？什么要求知道了吗？正常的夫妻你还是两个高级动物啊，你觉得是正常的，那是人间的正常啊，那对菩萨来讲你们还是在人形畜生世啊。
哦，
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
好
了，明白了，明白了，
这么简单了。
那还是要断掉你
啊，没办法的呀。你过去人家讲佛法界里边讲，你除了生孩子那是正常的，其他都这就叫淫欲啊，玩呀。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
哎呀，是的。好的，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你之前在白话佛法视频开始里面讲到一个微妙比丘尼的故事啊，哎呀，真的是太精彩，也让我们很听了真的是不敢相信了，真的不可思议啊。其中有一段，哎呀，真的是听了很多，我们很多同学听了都是觉得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个
报应，
觉得经历
报应如影随形，从来没有一个女士是受这么多苦难的。
对的，对的，哎呦，听了真的是很多同学听了都不敢相信啊。其中有一段那个五百比丘，你听了微妙比丘的现身说法之后，他们就一时进入了愿力的决定心位，正德的阿罗汉道果，这个愿力的决定心位是指啥呢，师傅？
决定心位就是决定呀，我决定要出家了，我决定要这辈子修成了，我决定不再去迷惑人间的红尘了呀，就这样啊。
哦，就道心坚固了，这种。
对呀，就这样了。
哎呀，太好了，师傅，你看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佛陀听了这个这件事情之后，就赞叹微妙比丘。现身说法是真正的佛子啊！哎呀，这个真的是佛陀就赞叹他，随喜他呀。
对呀，能够把自己的过去所受的苦，自己理解的过程去告诉别人，都有功德的呀。但是现在你们很多人都不愿意讲自己家里的事情，你就讲给别人听，人家更尊重你，你对不对啊？你不讲，你就以为别人尊重你了？谁不知道啊？半斤八两的呀，每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呀。对不对啊？你说哎呀，我跟我老公从来没吵过架，你说你吹牛吹的来牙都不痛的。对不对啊？
是的。
你说哪一家夫妻不吵架的，你告诉我呀。
好像没有，就是吵。 我和我太太就说要吵架了。
吵架嘛，很正常的呀。吵架嘛，就是因为大家的背景不一样，文化背景啊，家庭背景啊，学佛的背景啊，和自己的各方面的背景不一样，那发生一些摩擦，那很正常的呀。
是的，是的。哎呀，这就是师父一直给我们讲，让我们很多事情一定要现身说法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对呀、
啊，广东众生、
啊。你看他们马来西亚有很多人，就是喜欢把自己过去、啊、跟现在拿在对比给人家看。那么，
对的对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照片变化很大的，很多家庭全家的，很多所有是全家一起做法布斯的、
啊，
很开心的看到，很发喜、
啊。所以他们比较纯洁呀。明白了吗？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也要好好学习、哎呀，真的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很多事情都很感慨的。这个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真的只要做那个正常奉行，太吓人了。
好，
最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南星解答中不是提到那个童子不是有天地嘛，有那地府，有地狱，那个寒冰地狱和那个雪山地狱，说阳就是在世人呢、啊，就阳寿未到的人，他犯邪淫也会惩罚他们，非让他们感冒或精神不好。这个师父开始的是之前开始讲的一模一样，哎呀，真的是，
嗯，
像我们现在如果是像是得了一些不治之症，其实也是在地狱已经受罚这种，
受罚了呀，
在惩罚的身上的，
很多都受罚了呀，
哎呀，是的。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关于佛子天地有的，就是童子不是问佛陀关于园林的问题吗？就是人和动物的差别，就差别的意思。畜生道的畜生呢，鱼吃根性，鱼吃根性甚深，不能成为人之园林，不说人话，也不识文字。那想请问师傅，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都是聋哑人嘛，他的这个意思是否也是健全的？
他们呢比较可怜，因为他们可能是上辈子带来的业障，但是他们这辈子呢非常想努力，想能够解脱，所以这个只能。啊，对他们表示同情，因为他们也是过去自己无名的受害者，听得懂吗？那么他这辈子闻到佛法了，虽然他们啊有一些残缺，但是他们的心很光明啊，那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啊，
对的对的。
啊，
哎呀，哎，佛陀开始的真的是不服武看师傅的像这样讲的，哎呀，师傅讲的太好了，这佛陀真的大智慧啊，几句话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很多理解不了的事情，哎呀，几句话都讲明白了。
嗯，你再听听，看看师父最近这几期的那个白话佛法，你就更能明白什么叫空性了。嗯，
师父，你讲的好难，我们很多同学都反馈听了有点听不懂了，师父。
啊、哦，你看了吧？所以我就不敢讲难呀。
哎，师父，你讲的，我们有师兄昨天他们共修那个。第二十七期你讲的那个因无所住而生起心那一段金刚经的莲花，哎呀，讲得很深奥、哦、很精彩啊。
对呀、
啊。很多同学对发菩提啊都很不理解，现在师父讲了之后大致有所了解，但是觉得师父讲得很深，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啊，因为现在佛有那个他们要求也高啊，希望师父讲得深一点，所以我又讲了深又怕有些人听不懂，讲了浅了嘛有些人又觉得太浅。所以师父只能深深浅浅讲。
对，师父讲得很精彩，我们也好好学，反复听，真的反复听，听得很受益的。
嗯，
那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父啊，那师父你之前不是曾经开示过，就是说、如果是开法会啊，就会有灵界的众生会参加法会，他们也来听法。如果是我们同修组织的活动，比如说共修啊、吃素啊，还有分享会啊，这种也会有灵界众生来吗？
会，
这种情况会导致同修悲咽吗？这种情况
不会，他就是来开心凑热闹呀，他在边上啊、他凑热闹的呀。那你以为你开个 party 没凑热闹、哦、很多人开个 party、对不对啊？啊、开个 party 之后为什么会打的嘞，把酒杯啊什么都甩的嘞，灵性呀，他不开心的呀、
哦、
这还不知道。
哦，明白了、
哦啊。
那我们如果是网上组织这种共修活动，会不会好很多呢？这种情况
会好很多，没事。
哦，好的，感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你曾经开示过就是上香的问题。大佛台上香，早上五点以后可以上香了。而且有同学想请问师傅，如果是小佛台几点以后可以上香呢？
任何时候，
任何时候，
更厉害，
就天亮
天亮，因为天上没有暗的，他小佛台香一点，因为他是个中转站，他不是菩萨的佛台呀、啊，明白吗？
对的对的
啊，
明白。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请师傅解个梦，就是同学梦见，在世的亲戚说嫁女儿，但是看到的是烧纸钱，亲戚叫同学在家里点两盏蜡烛，然后盆里有干净的碗放在水里，但是呢，拖把呢放进去了。马上又拿出来了，请师傅慈悲解梦。
拖把，
他就是梦见亲戚说要嫁女儿，但是看到是在烧纸钱。同学用亲戚呢叫同学把家里点的两盏蜡烛、
啊，
然后把那个
我知道，这跟灵界有关系的呀。
哦，
跟灵界有关系的呀。
那这个梦是提示什么呢，师傅？
就是叫他一定要多念点小房子呀。
多念点小房子是吧？是否是其实他有灾劫，是不是还要念多念点消灾？
应该有，应该有。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梦见，带了两个观音菩萨吊坠，其中一个菩萨像呢和大悲咒分开了，同修的先生呢又按在了一起，又把他按在了一起弄好了。现实中呢，同修只带了一个吊坠，他先生不信佛，请问是否这个梦跟是否跟他现在不这个梦是否跟他现在不信佛有关系呢？
有关系的，肯定的。
哦，
菩萨吊坠分开了，就是你跟菩萨心分开了呀。
哦，心分开了。
哎，挂着都没用的。
哦，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二人呢，夫妻是双修，家里卧室有两间，一间是朝阳的，一间是朝阴的。同修呢，想请问是否应该给女方呢住朝阳的房间，男方呢住朝阴的？是否有助于阴阳调和，还是不必要在意这些？
会的，会的。
哦，
应该应该男的可以住阴的就不怕，那女的呢本身属阴的，再住属阴的房间呢就比较容易感染啦或者怎么样。
哦，阴气太重了。
阴气太重人会联想的呀，很多人阴气太重就会联想呀。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所以还有个问题，就是同学家是住在农村。小佛台呢在卧室里，家里的男的人呢夜里会在卧室里小便，菩萨像和香炉呢都已经用红布盖起来，请问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没关系的。
关系是吧？
你把自己 把自己的尿壶要盖盖好嘛就好了。
哦，明白了。
因为它里面有气场的呀。对不
对？
对
的对的。对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同修呢是一个鱼贩子引荐给我们一起学佛的。现在呢新同修想设佛台，同修想请问供鱼贩子的拉鱼车可以送佛台吗？
哈哈
是不是可以吗？
哎呀，拉鱼车是三轮车啊。
我他没说，可能是面包车或者是那个。
哎，借一辆
是吧，
去借一辆吧，不要了吧。
哦，自己开车借一辆。
里面有多少死鱼啊，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个气场一大糊涂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家里木头没了，木头没了，你们家缺个桌子，那么要找点木头给你家做个桌子。正好有个朋友有个棺材没用过，这棺材板拆下来做你桌子好不啦？
不好，
好了，
不敢用。
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让他同修听录音。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啊，平时买水果的时候，通常会一个个的闻一下。看水果好不好？请问买供菩萨的水果，这样闻了之后还能买吗？
水果可以，香不能闻的。
啊，对对对，师傅开始过香不能闻的。
香不能闻的，水果还可以，但是也不要太恶心，好吧？每个都闻一下。
可能朋友习惯不好啊。
好吧。
好的，感恩师傅直接开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学祖上有杀业，家里的孩子目前没有大的问题。但是他知道祖上的杀业一定会影响后代的，是否现在可以给孩子许愿念一万遍姐姐往生咒，化解祖上的杀业对他的影响呢？
可以。
一般孩子几岁就可以念了？
可以，和小孩子嘛最好五岁以上，不要太小，太小不好。
五岁太小不好是吧？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平时我们那个平香炉的那个压板呢，是大红色的，上面有字写的招财进宝，这个能用吗？
什么东西啊？对不起，
平香炉的那个压板， 就是他是
亚门，
他上面写的有字
啊，没
上面写的有字是招财进宝，这种能用吗？这种
啊，可以的，没关系，因为你不是烧香的时候就没关系。
嗯、哦，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还有同修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做完夫妻之事之后，发现平时用的计时器在床上，他想问这个计时器还能用吗？
计时器呢，从道理上来讲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哦，
但是嘛，如果你觉得有点不方便不好的话嘛，我觉得还是要换一下。如果他自己觉得有这种芥蒂的话、
哦、
其实心中有芥蒂的话就是这个道理啊，明白了吗？
啊、已经不好了
啊、
有
芥蒂就是让你已经感觉不舒服了呀。
好的，让同学们自己听录音。
嗯，
那这种情况他要念礼佛吗？
嗯，都不一定。嗯，
哦，下次要注意一点。
哎、注意一点。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在超市买了供果和生活用品，但是包装好的新卫生巾和衣服放在水果上面，请问师傅这种水果还能供吗？
包装好的什么？对不起，再讲一遍。
包装好的新的卫生巾和衣服放在了供果上面，请问这种供果还能供吗？
嗯，时间长不了。嗯，
他没说，应该
一般一个小时，一般是半个小时到一小时就不能用了，一般的它的气场不会马上受影响，因为它是干净的，明白了吗？
哦，
好，
明白了。
嗯，
感谢师父开示。就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小佛台香插的问题，就是小佛台可以用香插，大佛台正式的香炉啊，同学们他们设佛台的时候没有香灰，用小米，但是小米呢容易烧糊和生虫子，他想请问师父能不能在香炉里面放上香插，香灰多了再把香插取掉，这样可以吗？
最好不要，里边什么铁的东西都不要放。嗯，
哦，不要放是吧？
嗯，不好，
还是按照师傅之前开始的正规的放小米。
嗯，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你要快点了，你不能一个人全部讲掉了。
好了，我不问了，感恩师傅慈悲那个开始就。啊，感恩师傅。
别人打不进电话了。嗯嗯。
哦，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我刚刚看时间。
嗯。
对不起。
好吧。
啊，请师傅保重身体，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我们的所有们，好好的学佛，精进努力。平安吉祥，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天父菩萨，师父再见。
再见。喂，你好。
喂，师父您好。
啊。
递给师父请安。我今天帮同修问一个问题，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他梦到进家门右手边的鱼缸里是条小红鲤，小红鲤鱼变成黑色的，请师父解梦。
啊，这个。会有一点财运，但是这个财运不是太大。嗯。
哦，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梦到下雨天，水泥路上有好多活蹦乱跳的鱼，师兄他这些鱼被人家踩着，就请师父解梦。
嘴巴对着话筒点好吧，讲得太轻了。
哦，对不起师父，我重新说，同修梦到下雨天，水泥路上有好多活蹦乱跳的鱼，师兄怕这些鱼被人踩着，请师父解梦。
要当心啊，就是叫他放生的时候啊，还是要当心啊，明白吗？不要弄把鱼弄死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如果看见活蹦乱跳的鱼，应该是财运，但是在水泥上，你说这鱼这个财运能多久啊？
是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没开示。
想一点，想一点。
对不起师傅。现在好一点吗？
嗯，讲吧。
就请问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可以用于祈求化解孩子和网络游戏之间的冤结，不对游戏上瘾吗？
你要求菩萨保佑的呀，观世音菩萨保佑孩子开智慧，不要对网络上瘾，要求菩萨的呀。
哦，那可以，就是用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就是可以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可以的呀，嗯。
哦，好的。
有的神通佛他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呀。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就是当地有一个老妈妈学佛精进，但是经济拮据，同修想在生活上帮助她，也给她买些东西，但是又怕消耗老妈妈的福报功德有漏，就想问有什么方法让同修就能资助别人，对方又不用消耗功德呢？
资助别人嘛，就资助别人了，资助别人对方一定消耗功德的，你欠着呢。
哦，
对不
对
啊？对，你做好事的话 对方接受，不一定消耗功德的呀，你如果自己也在做功德，人家给你功德，你根本不会消耗功德的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想一点，想一点。
对不起师父。
嘴巴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对着话筒一点吗？自己测量个距离呀、啊，一看了就变掉了。讲吧。
对不起，就是同修梦到给了母亲1000元钱，然后有个意念出来，不如给母亲念100部小咒，就请师父解梦。100部小咒代表什么？
100部小咒，十小咒呀。
哦。
十小咒没看过啊？里边十小咒。
哦，那他是念哪个咒呢？哪个十小咒？
十小咒嘛，就是师父教你们的几个小咒呀，都要念啦。
哦。
比方说往生咒啦，啊，准提神咒啦，对不对啊？
对。
七佛灭罪真言啦，这都是小咒呀，教过你们的都念呀。好了。
哦，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送给别人一张小佛台供奉的观世音菩萨像。晚上梦到对方给同修一身红色女士内衣，同修就推辞了，对方说内衣号码小，自己用不了。就请问这个梦是代表同修背业了吗？
不一定的，红色的话还是个好事情、
哦、
背不了的。
哦，
嗯嗯。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祈求治疗眼睛的飞蚊症后，梦见喝了放在桌上的供油，解梦说要留意眼睛。然后又接着又梦到书桌上有一盏点着的油灯，他想赶紧灭掉就醒了，请师父解梦。
很简单了，叫他多点油啊，多点油灯啊，菩萨会保佑他眼睛好的。
哦，好的，感恩师慈悲开示。
点眼药水，点眼睛。飞蚊症的话就是眼睛用了过度了。
哦，明白了。
啊，我告诉你，你记住了，飞蚊症可以很快治好的，但是问题你要是继续坚持眼睛用的这么厉害，你可能会瞎掉的。嗯。
啊，这样的。
啊、
哦，
很吓人的，飞蚊症不是太好、
哦，
跟青光眼都有关系的。青光眼以后就是瞎子。
哦、嗯。哦，很严重的。
啊。
哦。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
眼保健操会做不啦？
眼保健操会，小时候都会。
做。嗯。
好的。
我到现在还在做呢。
哦，
只是没按时，每天至少做一次，明白了吗？
哦，每天至少做一次。好的，
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还有一个问题，同修想到药店工作，请问如果碰到做人工流产的妇女来拿药，药方是医生写好的，那么同修给对方发药会有业障吗？
哎，这个没什么大业障，这是谁的业障，谁的业障谁自己背呀、啊？
嗯。感恩师父，
你只要讲一下嘛，你好了，你只要讲，他的谁的业障自己背了，自己业障自己背嘛、
哦，
嗯。
好的，明白了。嗯，还有就是同修的公公婆婆的坟墓正前方有一棵大树，距离墓碑有3米远，就想问这棵树在坟的正前方好不好？
不是太好，要看离多远的。
3米。
3米可以了，没关系了，嗯。
哦，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要开个养生店，招牌想用红底白字，有师兄说那个用红色会有阻碍，就想问用什么颜色合适？
开个养生店。
对。
招牌。
嗯。
招牌嘛，最好绿色的咯。
哦。
养生嘛，当然绿色的咯。嗯。
对对。
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然后清明节当天，同修梦到当地观音堂里有很多人在大吃大喝，佛台也不像佛台，是2张大桌子，摆满了锅碗瓢盆吃的东西，花瓶里的花基本都枯萎了，菩萨也不在。做梦人醒来明白，就是观音堂有很多灵性来了，就想问师父，这些灵性是否是因为清明节而临时来的，要念小房子吗？
灵性来了很正常的呀，他不认识你，他不会来的呀。
哦，这还是有缘的。
在房间里给烧点小房子嘛就好了。
哦，那要念几张呢？因为梦里有很多人。
很多人的话就经常念了，没办法了。观音堂是吧？
对，观音堂。
观音堂嘛，就21张烧啊，经常要烧的。
哦，好。
嗯，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还有就是同修和母亲为过世的爸爸烧了许多小房子后，又许愿给爸爸再烧1000张。清明节前连续2晚梦到父亲又去世，做梦人穿了父亲的衣裤，梦里在想不能穿亡人的衣服会背业，就想赶紧脱掉，就急醒了。就想问他父亲是否已经投胎，后面许愿的1000张还要念完吗？
可以的呀， 你如果给他感觉到他已经要投胎了，实际上就是说他这些念完了他再投胎的呀。
哦，明白了。
嗯，
还有关于每个月针对犯太岁一次性烧27张小房子的开示，就想问孕妇是不是也可以一次性烧那么多？
可以的，孕妇没关系的。嗯，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梦见别人让他写自己的名字，在梦里他想不起来自己叫什么，写不出来名字，请师父解梦。
想不出来写自己的名字啊，说明无我了呀，无我境界，境界在提高呀。
哦，是这个意思。
嗯，
感恩师父。还有同修晚香时祈求菩萨，为何这么多年杂念很多，总是念不出经文？晚上就梦到有一个人穿着很朴素的一身淡黄色的袍子，说是大三昧光明云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安排来跟自己一组的。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嗯，再讲一遍好吗？
对不起师父。同修晚香时祈求菩萨，为何这么多年杂念很多，总念不出经文？晚上梦到一个人穿着很朴素的一身淡黄色的袍子，说是大三昧光明云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安排来跟自己一组的。
啊，就是来帮他消除烦恼了呀。那说明要叫他有智慧，
哦，
这个大三昧王菩萨那是智慧菩萨呀。嗯。
哦，是智慧菩萨。那他是祈求菩萨，为什么就是杂念很多，总是念不出经文？
没智慧呀，
哦，
没智慧嘛才有杂念，有智慧会有杂念的。
哦，对。
对。
对不起，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梦到给菩萨上香，上完了一看，不是自己家的佛台，而是婆婆家的佛台。做梦人上香时把菩萨的名字都说错了，心里想就当给自己家佛台上新香了。这样好像对婆婆家的菩萨不恭敬。现实中婆婆也修心灵法门，供了观世音菩萨、佛陀、地藏王菩萨、观地菩萨和慈祥的观世音菩萨，请师父解梦。
没什么，相互帮助。婆婆家里可能佛像不是太如理如法吧。
叫他
当心点，要干净一点，他年纪大的。
哦，
可能是手不干净了，或者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关于烧化解犯太岁的小房子，每月烧27张。师傅开始说，没有佛台一次性烧27张不好，至少要弄个临时佛台，然后全部烧掉。这位同修家没有佛台，也无法设临时佛台，能否在一天中分3次送完27张？
没用的，
没用的，
临时佛台都没有。永久佛台都没有，你在阳台上一烧，被路过的孤魂野鬼拿走都不知道。
哦，
很难的。你就是烧了，虽然有名字会好一点，但是也难免说被人家半路截掉。嗯，
对，因为没有人保护。
对呀，没有人保护的呀。
好的，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现在能读一个分享吗？
你快点讲吧。
好，感恩师父。同修的公公春节后因脊椎骨裂无法行动而住院手术，术后因为血压问题再次住院，半夜突然没有了心跳和呼吸，医院报了病危，让家里准备后事。同修接到家里电话，就一直为公公念大悲咒，通过视频看到医院的抢救画面，心电监护仪上一道直线，医院护士轮番在做心脏复苏，期间5-6次，医生对家人说恐怕没什么希望，要做好准备。同修突然想到，家人虽然一直不信，但是这个关键时刻也许是度化他们的机会，就让先生对家人讲要许愿放生，就算人没了也可以帮助公公消业。家人在医院默默许愿放生，同修和先生也在佛坛前许愿放生，许愿后就继续念诵大悲咒，连5分钟都不到，就听见视频里家人在叫，好像有心跳了。果然很快医生从里面出来，告诉家人公公有了自主心跳，血氧饱和度也从之前的40多一下升到了90多。医生以为机器有问题，赶忙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确定血氧的确是升上来了，连连说真是奇迹，本来以为这次救不回来了。同修和先生知道这是菩萨慈悲，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佛菩萨的慈悲真实不虚，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心灵法门，感恩师父成愿再来救度我们。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菩萨和护法神慈悲原谅。我分享完了。
嗯，很好啊，让更多的人能够相信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你要信了你就有了嘛，对不对？你不信了命都没了，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哦，感恩师傅，我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
谢谢
感恩师傅。
嗯，再见。
嗯，请师傅保重身体。师傅
再
见。再
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